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我们特别注意，你们查考圣经，原文是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第6章第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我们要借着昨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我们昨天晚上特别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怎样是被神的话语充满的一个人，然后从他的口中，他的话怎样是生命也是灵。我们昨天特别提起，我们的主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是人子，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个完完全全的人，所以他生下来的时候是从婴孩开始，他经过婴孩的阶段，也经过小孩的阶段。我们知道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是婴孩，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是小孩，然后呢，我们知道到了30岁他就长大了，成人，然后他3年半在那里服侍我们的主，然后就到父神那里去。你如果仔细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完全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人。路加是个医生，所以他能够从医生的角度来见证说这里有一个完全的生命。他看见过无数的生命怎样的从母腹里面诞生下来，他也看见无数的生命怎样的经过人生的春天，经过夏天到秋天，甚至于到冬天。他能够证明给我们看，所有的生命都是残缺的，只有一个生命是完全的，那就是主耶稣的生命。所以路加福音是从主耶稣降生开始，一直记载到他升天为止。他是水平的进来，他是垂直的出去。我们地上的人，地上的生命是水平的进来，也是水平的出去，所以这个生命是个不平凡的生命。那么主耶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第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有个误会，以为说主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读圣经，圣经就在他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如果就神性那一边，他办得到吗？他办得到。可是我们读四福音所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对于神的话的认识完完全全是他人子这一面的事。因着他像普通的犹太人一样的长大，到了12岁就变成律法之子，所以在12岁以前，你知道他就把神的话 Logos， 我们说过在希腊文有2个字，一个是 Rhema， 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是 Rhema， 代表生命的话，代表能力的话，代表圣灵今天活泼的在我们里面说的那个主观的话。但是呢，你记得主耶稣也提起，这就应验了先知里面比赛亚所记的话，那个话我们知道是 Logos。 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因为有那么话在他，有那么多的话在他里面，所以当他讲道的时候，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立刻就把那节圣经引出来了。所以可见这些话是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主的心里。那请我们记得，因为他是人子，所以呢，你看见他和我们一样，不过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他是没有罪的。一个有罪的，一个堕落的人读圣经和一个没有堕落的人不一样。我们说过，我们如果在那里读1个钟头的圣经，因为我们这个人堕落过，所以我们这个心思是流荡的，像野马一样。所以虽然我们愿意读主的话，我们心灵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却软弱， 所以读一个钟头的圣经也许只有十分钟在那里读，其他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思流荡到全世界什么地方，甚至于我们迷失了自己。但是我们的主不，我们的主虽然和普通的犹太小孩一样，都在那里背创世纪第一章，都在那里背旧约，都在那里找个人的圣经，但是不同。你看见说，当他一遍一遍在那里读的时候，所以你记得主常常讲这句话，在新约里面讲好多次，在四福音里面，你们没有读过吗？你们没有念过吗？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所以圣经要一遍一遍的念，如果我们的主是一遍一遍的念，那我们更需要一遍一遍的念。所以从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注意，虽然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有他超然的一面，可是呢，他的圣经在他里面，他的旧约的圣经在他里面，乃是一点一滴的储蓄在他的里面，从他到婴孩，慢慢到了什么，到了他律法之子。然后呢，他一面在那里做末将，一面就像玛利亚一样，就心中反复思想神的话。这个人就像栽在溪水旁的那一位，因为昼夜思想神的律法，那这人便为有福。所以我们要记得，诗篇第一篇严格说来，奥古斯丁说的不错，那个有福的人严格说来是我们的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要知道，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的主前30年做了什么，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有一个栽在溪水旁的那一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那个人才是有福的人。所以诗篇呢，是从一个有福的人开始，那个有福的人是谁呢？乃是我们的主，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是怎样栽在溪水的旁边。那么虽然他在做的那木匠，可是呢，他就在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更多的充满对他说话。所以呢，等到了30岁的时候，这个好像的水啊慢慢满了，满了，然后你用堤把它围起来，你不让它流出来。可是呢，等到啊这个满到很满的时候，如果你把堤一打开，那个就像泄洪一样。那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一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就从他里面出来。昨天晚上我们看了很多，但是因为时间实在不够，所以我们想我们今天呢，大概很快的再复习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要很快的来看保罗的榜样。那从昨天晚上我们所读的、所找到的主耶稣那个读圣经的习惯呢，大概是两个，我们只能说大概啊。我们怎么知道是大概呢？因为你只要看他读圣经的时候讲到从起初的时候，从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一直讲到这个时代，然后他讲的亚伯、挪亚，你知道这是创世纪的故事，然后亚伯拉罕，讲的哥里，然后讲的索多玛、俄摩拉，讲的罗德、以撒、雅各，那么这个都是创世纪故事。然后到了这个出埃及记呢，就是玛纳，讲的摩西和律法，讲到旷野里面的铜蛇。然后等到了你读到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那么你就读到大卫，讲了大卫怎样吃陈设饼的桌陈设饼，那么他有没有犯规呢？他有没有犯安息日呢？没有，因为时代改变了，是我们的主耶稣能看出来说时代改变了。所以大卫那一次吃陈设饼有没有错？没有错。那么大这个真的大卫就是我们的主，他的门徒在那里掐麦穗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因为时代改变了。我们的主是把我们从旧约带到新约的，所以今天我们礼拜六没有做工，没有安息，不像犹太人那样的守安息，有没有错呢？没有错。所以主说不要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可见我们的主对于历史书读得非常的熟悉，他可以告诉你说，根据民数记27章21节那里很明显的，约书亚是在大祭司的面前，在他的底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是祭司的时代，我们知道祭司是高过君王的。可是到了撒母耳记上2章，你记不记得那里特别讲到说，神要兴起一个忠心的祭司，就是撒母耳，他要行在我受膏者的面前，那个受膏者就指着大卫来说的。所以可见到了撒母耳的时候，就是到大卫逃难吃陈设饼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已经改变了。 所以大卫在安息日，那是主耶稣读出来的，你看见没有？我们今天读不出来是安息日那天大卫吃了神赦饼，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根据旧约，特别如果你读到这个圣经很清楚，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祭司呢是把饼陈设饼放在桌子，他们要换那个新饼，旧饼拿下来，然后这个旧饼呢就可以给祭司吃。所以当大卫刚刚好访问圣殿的时候，那天刚好是安息日，那么然后呢那个饼刚好撤下来，所以呢祭司们可以吃，然后呢他们也给了大卫吃。所以这件事呢是在安息日做的。所以主耶稣说，祭司在安息日犯了安息日也不算有罪，他在安息日把饼装上去，把饼撤下来，这个是不是做工呢？不是做工。安息日祭司们也献祭，他们有没有犯安息日呢？没有犯安息日。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殿里面做的。看呐、啊，这里有一位比殿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的主引了那一段圣经就是告诉人说大卫也犯罪了，你看大卫既然可以犯规，我们也可以犯规，那这样的话神的话怎么能维持呢？所以主耶稣说，天地可以废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主耶稣来是要成全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圣经读不熟的话，你我就会跟随新派的人。就像我昨天晚上所说的，新派人认为什么？认为说这个你只要为着民生的问题，你要把可以把神的话放在一边。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新派的人给我们的影响。不，我们可以昨天去证明给弟兄姊妹看，大卫他在那，大卫在那里吃陈设饼，特别是安息日吃陈设饼，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乃是比大卫乃是比圣殿更大的，那么那件事只要在圣殿里做的就是没有错的。凡是因为这里 基督是比殿更大，那今天凡是在基督里做的就是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的安息乃是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守安息日，我们有没有犯安息日？没有，我们反而成全了安息日。我们天天在基督里都是享受安息的。但是现在如果你们去参观以色列，你们到了耶路撒冷，每个礼拜六那些守安息日的人，他们反而没有安息，他们要问说，我今天安息日能不能戴假牙齿呢？今天安息日我能不能戴个假头发呢？那这个到底算不算做工呢？到了天黑的时候，我把灯笼从一个地方拿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叫不叫做工呢？你看那个蝎子要咬你了，现在你敢不敢把碗把它盖起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没有安息，反而没有安息。但是让我们记得，人子乃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今天有一位比那个殿更大的已经来了，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享受所有安息，这就是新约。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大卫，是被弃绝的王，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就像大卫那跟着逃难，大卫逃难那些同伴一样。那么让我们记得，主为什么讲这一段话，是不是光是证明说门徒们没有错呢？不是，乃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就是大卫，就是逃难的那一位，我们的主就像大卫一样，是先受苦后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我们的主就是转移时代的那一位。那这个需要很多很多旧约的圣经做根据才可以，这个不是随便讲就好了。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他读圣经不是普普通通的读，他是很仔细的读。当讲到撤下饼来的时候，他立刻想到安息日。所以为什么他想到这个陈设饼？为什么主不用别的例子？那其实如果要引民生的例子，旧约多得很，但是为什么主指这个例子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在那里说每一句话都是刚刚好的，因为神的话是炼净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主的对于历史书是很熟的。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大卫 这个历史书的是君王，那另一面给我们看是他写实的。然后说到所罗门，讲到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主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也讲到十八女王怎样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这就是指着我们这些从远方来的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远方来的人，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主竟然是我们的所罗门，我们能听他的智慧话。这就是整本的圣经，包括马太福音，包括歌中之歌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所罗门。然后呢然后你在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你读到以利亚，读到以利沙，我们主会告诉我们说，你看以利亚是打发到哪里，是被打发到哪里呢？是被差遣到外邦的寡妇那里去。有那么多以色列寡妇没有去，所以这件事你看，我们的主不只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告诉我们说救恩要临到外邦。那不止如此，那么这个以利沙他医治了那么多长大麻风，没有一个是以色列人，医治好的乃是外邦人。所以就是因为讲这句话，然后这些以色列要把我们主耶稣从城上赶下去，要把他轰出去，不让主耶稣留在城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讲这些话的时候，你看这些圣经都在他脑子里面，这些圣经都浮现在他脑海里面。那么让我们记，他不只抓住了事实，而且他能解释那个事实，他能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这件事，以利沙这件事乃是和神的救恩发生关系，乃是给我们看的救恩乃是临到外邦人。虽然我们是乃曼的元帅，是不洁净的，虽然我们是长了大麻风，虽然我们是外邦的寡妇，但是你看见吗？神恩待我们。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也是这样啊？他本来好好的迦南地，结果呢他到了这个迦南以外的地方，他到了外邦的地方，然后有一个母亲呢，迦南的妇人就在那里祷告，说大卫的子孙的可怜我吧。然后主耶稣就帮助他，要给他就又要帮助他，然后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个狗在原文是玩具狗，不是普通的狗，不是这个野狗，乃是玩具的狗。所以那句话没有这个看清的意思，一点都没有。那么主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谁啊，让这一位妇人能够明白，当初以利亚怎么被差到外邦的寡妇，今天我也怎样的到了外邦，现在有一个迦南的妇人来找他。那么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饼。那么儿女的饼好像主耶稣是为着犹太人，好像主耶稣是为着以色列人的。那么这个饼呢是在桌子上，狗呢在桌子底下，所以呢你知道那个这个迦南妇人怎么说，他说不错，狗呢也吃主人那个饼，这个掉在这个饼掉在桌子底下的碎渣。所以现在呢对于这个迦南妇人来说，我这只狗没有跑到桌子上去吃那块饼，没有，我没有到迦南地区，我没有到耶路撒冷去要这块饼，但是呢是你自己不小心，你那个饼啊从上面掉下饼碎来，掉到桌子底下来，你不小心呢从耶路撒冷现在跑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不是我去求你，是你来，是你把饼掉下来，表示你乐意向我施恩，表示你是被打发到这里来的。所以主耶稣说这样的信心他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信心，所以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在那里做一件事，在那里行一件事的时候，那都是跟旧约里面的启示连在一起的。那以利沙的事，以利亚的事，不要忘记，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给儿童们讲故事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就等于在他们幼年幼的时候就把这些事实藏在他们的心里。但是要紧的就是你主耶稣能告诉我们你怎么抓住事实。你读以赛以利亚，你从来没有想到说以利亚是被打发到外邦人与寡妇，你读的以利沙，你没有想到说以利沙就是没有叫一个以色列的大麻风得洁净，就是叫乃曼元帅得着洁净。为什么？因为恩典要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在这里读圣经的时候，乃是从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 神不是那样狭窄的神，神不是光说以色列，救恩不光是临到以色列，也是临到我们这些人。然后你看看，你再读下去就是约拿。那么主耶稣讲的约拿的时候，表示证明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今天很多人呢读约拿，以为约拿就没有这个人，根本约拿是个神话。因为你怎么可能会想到一个人会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呢？所以呢，他们怎么样，这个就是信不来。他们怎么样就是不能够相信，所以他们说根本是个神话。你知道今天你去到基要派的福音派的这个读圣经的人，圣经学者里面，你做个统计，90%不相信约拿是真有其人，不相信约拿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个人物。那么但是难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以为说那个如果是约拿真的发生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个鱼的这个约拿真的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这怎么可能呢？有的人说这个鲸鱼的喉咙小得很，而且它嘴巴里面一张开都是牙齿，所以这个约拿还没有到肚子里面已经咬得粉碎，有没有可能？不可能。但是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创造，我们觉得当初神在地中海啊，创造地中海的时候，在地中海里面已经摆了一种鱼，那一种鱼呢，就是可以把整个的马吞到里面。那今天我们有过记录，就整条的马，整个的马被吞到鱼的肚子里面。所以可见有的鲸鱼呢，有的这个鱼呢，根本没有牙齿的，它一下子就可以吞进去的。那么而且呢，我们都已经现在科学家们找到了，就是说那么如果这个约拿真的被吞到鱼肚子里面，能不能活呢？当然能够活。他怎么祷告呢？他是不是在这个胃里面？胃不大可能，胃大概已经被胃酸已经腐蚀掉了啊。所以有的人说这个约拿在鱼肚子里摸出鱼肝油来，这是乱讲的啊。你今天在这个约拿鱼肚子里，如果真的在胃里面，不能生存的。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地中海有一种大鱼啊，这个大鱼有一个气腔，那个气腔呢，这个大概站起来刚好是约拿那么高，躺下来有两个约拿那么长，所以约拿尽可以在那祷告。如果他跪着祷告，一点难处都没有。你要站着当然有问题，你就像打篮球要碰，你有个子高会碰到你的头。但是不，他在那里祷告，虽然不舒服，但是你看这就是约拿第二章的祷告。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承认约拿就有这个人。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幸好是告诉我们说，是神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如果地中海一个大鱼啊，在约拿肚里三天三夜，你就不能相信。如果今天约拿把这个大鱼吃进去了，那你不可能相信。所以圣经里面的神迹是没有违反自然，它是超自然的。今天是你我少见多怪，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创造，我们就以为是不可能。所以基督徒就赶着怕，就赶着帮神的忙啊，就告诉人说这个约拿没有这个人。所以呢，约拿不过是比喻，主耶稣在那里讲个比喻就是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错的。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说我们的主耶稣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然后所有的预言都要应验。然后主耶稣就问说，到底哪些是应验了，哪些没有应验？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看，你看你就知道说，主耶稣所引的圣经是全，所引的那个预言几乎是整个这个预言书里，先知书里面，大先知书也有，小先知书也有。他引弥迦，他也引了马拉基。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些圣经呢都在主耶稣的脑子里面。所以我们很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读圣经不会像我们普通打摆子一样，打摆子忽然冷忽然热，我们一高兴起来啊，就是一下子读10章20章圣经，那一不读圣经呢，好几个月一节都没有读。那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弟兄姊妹，你看吗？我们不是，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意思就是主耶稣很明显的，他的习惯是一遍一遍在那读，一遍一遍在那读。所以你看他能从创世纪一直能够记到马拉基，而且他每次讲到一点的时候刚好都是对的。比方说他讲到那个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如何。那么你们注意啊，人子的日子就是今天呢。挪亚那个时候人口膨胀，急剧的膨胀，今天也是人口急剧的膨胀。人口，挪亚那个时候是女权高涨，那么今天你发现也是女权高涨。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有很多地方很像的。 那我们的主呢，他一定清楚挪亚日子是什么，然后才说今天日子如何。他讲挪的日子也这样啊，是又建造又这个在那里又建造又怎样，那么和我们今天的日子几乎可以说一样，人吃喝嫁娶，人是为了吃，人是今天人是为了吃活着，为了嫁活着，为了建造而活着。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因着这些，他们是为了活着才吃才嫁才建造。但是你看，这就是今天罗德的日子。那么我们的主也告诉我们说，那么你们要记得罗德的妻子，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所以这些证明说，这些不光是一个个历史，这个历史背后有一个教训。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他读圣经的习惯一定是一遍一遍的。所以从创世纪读到马拉基，再回头来再来读，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对整个不一定是很细，但是从四福音里面的记载，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对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旧约有一个很这个平均的概念，很或者说是很广的一个概念，不是说专门是律法书，也不是光是先知书。你看见主对于律法是熟的，对于历史书也是熟的，对于先知书也是熟。等一等我们要看，就是因为他对这三部分都是熟的，所以我们的主不只是进入圣经中的事实思想，也进入圣经中的灵。这是我们叫主在读圣经上最高的一点，那么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得到许多的帮助的。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从我们主的习惯上，大概呢他是一遍一遍的读，这是一个。第二呢，他最少有几卷书是特别熟的，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约拿书他是最熟的。然后呢，我们看，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这个以赛亚书他是非常非常熟，还有呢但以理书很熟。等一等我们回过头我们会稍微看一下。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啊，我们读到这个，我们等一等看这个保罗的榜样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提这一点。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记得最好啊，你要一年能够把它读完一遍，这是最起码最起码。那如果你读的更多遍就更好，因为你只有读的越多遍，才能像圣经里面所记载主耶稣一样，他引这些圣经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引出来，而且非常的恰切。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愿意介绍给弟兄姊妹，就是说如果你们还没有这个读圣经习惯的，那么最好的就是一年读它一遍。那么一年读它一遍很简单，就是说你只要一天大概用15分钟时间读三章的旧约，那么5分钟的时间呢读一章的新约，最好早晨5分钟读新约，那晚上睡觉以前那么读15分钟。那这样如果你每天这样做的话，你知道你一年就可以读完一遍。我们叫 George Muller 就是很会祷告的，他到了晚年有一个他说他非常得安慰的，就是他一共读了60遍的圣经。尼托森弟兄可以说对圣经是非常非常熟的。有人告诉我们呢，大概18岁到22岁那一段，他读了200遍的圣经。他每天一早啊，就跑到一个山，就跑到旷野，有一块大石头，他拿着面包，然后就从天亮就从天亮一直读到天黑，然后回家。大概是这个，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可靠。不过后来呢，他这个在哪里？他在这个古岭受训练那些童工的时候，那么我看过这个袋子，就是说他为着帮助年轻人呢，他有一个袋子，那个袋子就是专门记录这个到底有几个年轻人是读完100遍。你只要读完100遍，名字就放进去；读完100遍，名字就放进去的。我希望在台湾有这样个信封就好了。那么就在台湾中里也好，台北也好，到底有几个人读100遍呢？那么到我们这里登记，我们有一个信封专门把你名字放进去的。那么我看过那个信封，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尼弟兄呢，当初他自己是一个一直很是个努力读圣经的人。 我们知道有几个姊妹哈，有一度要求倪弟兄，他说你好不好跟我们讲这个讲这个启示录。那么这几个姊妹很缠人的，一直缠着他，一直缠着他，就是说倪弟兄，无论你要跟我们讲启示录，你一定要跟我们讲启示录。所以后来倪弟兄就这样就开了个条件，他说好，如果你真的要我跟你们讲启示录的话，你们最少要把启示录读100遍。那么结果呢，果然呢有姊妹读了100遍，所以倪弟兄只好跟他们解释启示录。不过弟兄姊妹，这也是个警告，就是那读100遍那个姊妹啊，后来就是辩解，后来把倪弟兄出卖了，也是这个姊妹。所以这也是两面的警告。一面来讲哈，你知道渴慕主爱主是件好的事，但是呢光是圣经熟，光是外面的不能改变我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那我这个话是插出去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我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读圣经要一遍一遍的读。如果你希望一年读4遍圣经，就把刚才的整个的我所讲的乘4倍就好。那么我想一定这样，你到一个时候呢，这个圣经就能够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要为主说话，特别要我们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丰富，我们一定要这样。那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到了暑假了，或者到了平常时间多一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最好呢就是你读一卷的书啊，读一卷的书。那么我记得我有一度我就专门读一卷，这一卷书呢就一章，就是俄巴底亚书。但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俄巴底亚书这一卷书一下就读完了，没有啊，你真的要读最少要半年以上，你才能把它好好读完，然后呢你才能够供应出去。那么弟兄姊妹，我记得讲这个俄巴底亚书，等到我读完了再来供应交通的时候，我以为大概一个钟头就讲完了，结果没有想到好几个礼拜还讲不完。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神的话实在是很丰富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可能的话，你找一卷的书来读，因为尤其找那个比较短的啊，那太长了不好，你不要一下子就读启示录，那个不行，或者一下子马太福音。所以4本福音书我总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可能的话，从马可福音开始。为什么？马可福音最短，16章，而且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很浓缩，在马可都是很浓缩的。那么这样一个什么好处呢？就你能把所有的重要的事实都把它记住了。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背圣经，或者如果你要精读圣经，4本福音书如果你要真的记住那些事实，最好是马可。那么还有呢，那么比方说一卷一卷来读啊，所以比方说你可以卷约拿书来读，或者呢你可以选任何的一卷书来读。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这个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也是帮助很大很大的。那所以我们的主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很明显，等一等我要给弟兄姊妹看啊，现在我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看，等一等我们要看呢，我们的主是怎么读约拿书的，然后他怎么读这个但以理书。那么我们会发现呢，但以理书你读到最后面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本书是封闭的书，你明白吗？有没有？你记不记得但以理书里面有一句话，我或者很快的告诉弟兄姊妹一下，如果你懂得但以理书的话，这个但以理书有一点非常叫人纳闷的，就是说但以理书啊，这本书啊，你读到最后圣经怎么讲呢？他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一直到末时以前，但以理书是别人读不懂的。但以理有没有预言的？有预言，但是但以理这本书是需要解开的。那么好了，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读到启示录最后面的几句话，你记不记得这个启示录后面这个怎么说呢？他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你看但以理书，神对但以理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所以呢但以理书这本书你怎么读也读不懂，原因在哪里呢？他启示只有一半，还有一半的启示需要解开，然后呢才能够完全明白的。那但是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对约翰怎么说呢？他说不可封这书上的预言。所以可见所有约翰启示录里面预言都是能够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到了约翰福音结果解开了，但以理书那时候还没有完全解开。那现在我们要问， 末时就是基督来的时候就是末时，因为圣经里面讲的末时啊，都是讲或者主的日子都是指着弥赛亚的日子。那因为弥赛亚来有两次，所以呢，从弥赛亚第一次来到弥赛亚第二次来都叫做末时，非常清楚，都叫做这时代，这悲屈，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都是指着这个，都是指着末时来说的。所以等到我们的主来了，那就是末时了。那现在谁把另外的一半解开呢？是我们主自己解开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约翰怎么会看见那么多呢？因为是主给他的，是主给了他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所以你看见约翰才写了十三章，那里看见一只兽上来，然后另外一只兽又上来，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一把钥匙在谁的手里？那把钥匙在耶稣基督的手里。所以不要忘记了，如果光是有旧约，光是有但以理书，那么弟兄姊妹，那个还是一本封闭的书。但是因为这一卷书完全在我们主里面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们的主把它解开了。那么然后你看一看，那个谁就踩在这个但以理的肩膀上，谁呢？就是约翰就踩在他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来，他是要把新旧约里面所没有启示的要启示出来，旧约里所隐藏的要启示了，那就是比喻。那么旧约里面那些预言呢，我们知道到了我们的主的时候才完全的，然后他把整个的光给了约翰，约翰就因着接受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才写了与圣经新约里面的预言的书、先知的书，那就是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约翰的时候，你就能看见约翰那条线到底从哪里来的。约翰跟保罗完全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无论是保罗也好，无论是约翰也好，他们的启示一面是从旧约来的，一面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如果要是没有光是旧约的这个但以理书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不明白。但是在这里很清楚，你读但以理书，你再看我们主所说的话，你就知道他对但以理熟得不得了。他很清楚，在他给我们的画的蛛丝马迹里面，他很清楚那个大的像，那个石头怎么样是砸在把那个像砸得粉碎。你有一节圣经你就知道，我们的主那样讲的时候，他的背后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然后有但以理书第七章，有但以理书第九章，然后有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所以从这里很清楚，整本的但以理书是在我们主的里面。所以他不光是对于整个的旧约的大概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不止如此，你看他对于但以理书是那样的熟，然后呢，就在那因着这些话在他里面，现在呢，他是启示的那一位。当然，我们的主是，他就是神。这个时候呢，他就把将来的，特别是末日的预言，就解释清楚了。所以，如果没有，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你就不知道七十个七到底是指的什么时候，那个七十七年呢，还是七个礼拜，没有人知道。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大灾难是怎么回事，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启示录是解开，是谁解开的呢？是耶稣基督解开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主不止但以理书是熟的，约翰也是如此。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看约翰他怎么得到启示，写出启示录的。你看为什么启示录是那样的透亮，那个原因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因为我们的主老早给约翰暗示了，我们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主给约翰这个暗示的。那么你看见，那么约翰因为整本的但以理书还有以赛亚书、以西结在他里面的缘故，所以你看见约翰很自自然然的就把约翰的启示录给了我们。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见吗？神对人说话都是用他已经说过的话，神对借着我们的主说话，我们的主借着我们的主发挥的时候，你看见也是从但以理书开始，然后呢就加上更多新的亮光。那么但以我们当初这个神借着约翰写圣经的也是如此，写保罗写圣经也是如此。所以到了但以理，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整个启示就完成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多多少少我们一辈子总有几卷的书在我们里面是属的啊。我不相信一个人每一卷书都是属的，我不相信啊。所以如果今天你到店里面去买啊，有的人呢他可以把整从创世一直解到启示录，这个书你不要买，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这证明说他每一卷书都没有花时间的。你如果把你一辈子花在一本书上，那你还不见得能把一本书讲得清，交通得清楚。我们知道这个谁啊，这个撒加利亚书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 Barron 写的，那是最好的一本书。他是花了，如果记得不错，14年才把这本书读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人生有几个14年呢？所以你除非真的这样投身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读圣经，也许你有4卷5卷神特别给你的，那么好了，这样的书你一定要买，因为人家花了一辈子，花了14年读的，你也许一个礼拜就把它读完了。所以这样的人是最聪明的人。这为什么我劝弟兄姊妹要好好的读书，就在这里。所以有的人问我说，哎呀，这个读圣经要不要多读希腊文呢？多懂得这个希伯来文。我常常幽默说，你真的要读好圣经，读中文，会中文就行了。但如果你要得帮助的话，最好你再加上一点英文，因为你会读一些参考书。那那些参考书呢，就像我刚才所说，人家花了14年才写这么一本书。还有讲到这个主耶稣的生平，那么最好是 Edersheim 那本，他写完了以后，他是这个牛津的教授，如果记得不错，他把那本书就献给牛津大学的校长和所有的老师们教授们，因为那本书呢是响当当的，就是今天新神学派的人也承认，这本书讲到主耶稣的生平是没有人赶得上的，学术性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真的在那里读圣经的话，你一定有很多的时间投在里面。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个作者，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每一本书都有他，创世也有他，出埃及也有他，那么如果人来问我，我说你只要买他其中一本，那一本就是他读这个什么以斯拉记，那是读得很不错，那的确你知道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弟兄姊妹，人生有限，你想有没有一个人他可能一辈子说是每一卷都是熟的，没有这个可能。所以除非你小看了神的话，除非你把神的话浓缩了放在你口袋里面，所以难怪这个人可以一下子就可以全部讲完了，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个可能。所以人今天呢在那里崇拜偶像，人今天在那里不知不觉的拜偶像，是很不讨神喜悦的。让我们记得，今天所有神的仆人，不管他怎样，他花他一辈子的时间，他最多是几卷书是不错的。比方说尼丁就是个例子，你在他的身上，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马太福音他是读得很好的，歌中之歌是读得很好的，还有就是罗马书读得很好的。我们知道罗马书教会正常基督徒正常的生活，那么今天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所谓的救恩论，罗马书是最难讲最难讲的。那现在呢，基督徒正常生活变成第一个畅销书。在美国我曾经问过他们这个光是正常基督生活就卖了60万本，那为什么会这样畅销呢？因为尼丁的确花了好多的功夫，后来我们找到了他所看的参考书都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些参考书。所以虽然尼丁没有正式的到神学院去读书，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根基是非常非常非常老的。他讲在马太福音讲了3次都没有讲，讲了3次我如果记得不错都没有讲完，第一次他本来要想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注解，那么他仔细的写，然后光写了第一章第二章，但花了2年就停下来了。然后第二次呢，他带着一班年轻人读到25章也没有读完。那么最后一次他是最后的讲章，他沦陷，就是他到主那里去以前，一直到被抓被失去自由以前，那个时候他对年轻人讲了马太福音，只讲到12章，12章前面一点点，就前面6节就完了，然后他就失去自由了。那么他告诉我们说，他说马太福音严格说来比启示录难读10倍。那今天我们觉得启示录很难读，但是呢，尼弟兄的马太福音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看，再如果我再加上一点，再加一本就是他的启示录。所以你看看，像这些爱主的人，如果你真的要找的话，你一定要找他最好的一本。比方说那 Westcott， 那是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圣经学者。 如果今天你要找他的书的话，你只要读他的约翰福音就可以。到现在为止，约翰福音最好的一本还是 Westcott。 那么如果你要找近代的话，那最多你叫他 Morris 的另外的一本，如此而已。那这些书那没有话讲。到今天为止，你知道吗，许多人还是骑在他们的肩膀。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于近代出的书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近代的出的许多的书都是骑在这些人的肩膀上。所以比方说创世纪，你只要读的格里菲汤姆斯的那本就很好，就能很能帮助你。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些人都是花了他一辈子的时间，然后呢把奶跟蜜，他吃了很像母亲一样吃了很多东西，然后呢现在把奶供应我们。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你可以在主面前要有一个雄心。起头的时候你如果怕你不能吃，像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就选了俄巴底亚书，后来也选了约拿书，因为我觉得约拿书有四章，很容易就读完了，这样我很容易完成它。那么等到呢以后你有了耐心了，然后你有了信心，也有了一点自信，在主面有一点自信，那个时候你可以再读多一点。弟兄姊妹，你一辈子总有几本书是主特别给你，然后借着你给别人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大概从我们主的习惯里面你能看出，一个他是一遍一遍的读，另外一个呢他就是在那里精读。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那昨天晚上我们说过了，在我们主读圣经的里面，你能会这个经验里面，你能发现呢，他读圣经，一个他能进到圣经的事实，他能掌握那个事实。像我刚才讲过了，讲到以利沙，讲到以利亚，你看见那个点很重要，然后那个光就容易来啊。所以尼禄也讲过，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找到事实，他已经看见一半的光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然后呢他也带我们进入圣经的思想，他读诗篇第十篇的时候，然后很自然地问一个问题，后来他就问别人，那么如果我们的主基督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他为什么又称他做主呢？这就是问题。那许多时候我们说，哎，这个不要紧，这个都是头脑的东西，这个都是知识的东西，没有帮助。不，你看见吗，这个和基督的身位很有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乃是带我们进入圣经中的思想。那不止如此，那么我觉得最重要也是最难，我们普通很不容易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主能进到那个圣经的灵，能进到神话语的精髓。那这一点非常要紧。那很多人读圣经呢，读来读去都是读这个神话语的皮毛啊。我说个笑话，有的人这个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他这个二章三章啊，他这个研究到底那个禁果是什么东西，他花了好多时间，有的人下个结论说是苹果。但是你知道吗，你真的到了这个去看那个圣这个迦南地的地理，你知道那个地方不适合产苹果的。所以有的人呢有一天呢就写封信就什么这个怎么讲啊？对，有一次啊，有一个人他要证明圣经是错的，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信。他说呢，他说我可以证明啊，这个亚当这个圣经创世纪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呢吃了苹果，亚当呢吃了苹果呢，结果这个什么？亚当吃了苹果呢，结果他就堕落了。那么他说，现在我考察的结果证明，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在迦南地那个地方是不适合产苹果，所以这根本是假的。所以然后呢，那个这个他这这这个这个叫做科学研究社啊，这是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组织成功的，他们有个悬赏嘛，谁能够找到圣经的错，就给他一笔奖金。那么这个是个女士，她要一笔奖金，她说因为圣经里面呢说是讲她是这个亚当吃了个苹果，所以呢圣经是错的。所以呢这一班弟兄们就写信回去啊，就要这个这个女士，她说请你告诉我们，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呢亚当吃了个苹果。后来呢他就写信来，他说不错啊，我读圣经找不出来说是亚当吃了苹果，但是我们主日学老师告诉我们亚当吃了个苹果。那么好了，现在这班弟兄说，他说我不能因为你主日学老师教你这个是苹果，所以我给你一笔奖金，不能，因为圣经没有讲是苹果。那么你知道这个原来是误会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男人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地方都有凸出来的地方，在英文叫 Adam Apple， 叫做亚当的苹果。 那么为什么是亚当苹果呢？听说这是个传说，这是笑话。他说是亚当啊，吃苹果吃一半的时候啊，刚好呢神来了，所以呢他吓得不得了，赶快吞进去，因为吃得太快，这个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就搁在这个地方。所以每一个男人都有亚当苹果。他说你看大家叫 Adam Apple， 这是这样说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不，圣经从来没有说是苹果。所以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人要研究，光研究那个到底禁果是什么果子，那这个不是说不是神的话，这个我们只能说你吃西瓜是光吃西瓜皮的，这个肉从来没有吃到这个。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主每次带我们读，你看他读圣经是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那个这个整个话语精髓里面，那就是圣经所，那就是圣经背后的灵。因为字句是杀死人，灵才能够叫人活。那这一点非常非常，我们今天读圣经都是绕在这个外面，甚至有人在那里找伊甸园的厕所，这个完全是多余的。你想想看，有那么多的精力花在这些地方，所以这个难怪难怪，甚至于今天女权运动的人呢，他们在那里要找一些什么，这个找一些东西，也是在甚至于抽香烟的人呢，他说你看圣经里不是讲那个祭坛的火永不止息，所以基督当然可以抽烟呢、啊。你知道吗？你要找借口，圣经里面有很多，你如果要这个，有的人如果要这个要做什么的话，你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是神的话。你看我们的主读神的话的时候，他是怎么读的？那么旧约圣经有个三个最主要的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律法书部分，那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最重要是什么？讲律法，对不对？那么律法可以说是对犹太人最重要最重要。但是今天呢，你如果去文士法利赛人的话，他们把那个摩西的律法已经整理成为613条，我如果记得不错，然后还告诉你变得很细很细，那么还告诉你说，那么到底怎么样算是是体，那么安息日挑水是做工，那么挑多少的水算做工呢？他说如果你的水啊刚好能够把你的眉毛弄湿了，你只要比这个多一点就叫做工，所以就表示不可以。那么这个圣经里你有没有？这个圣经找不到的。但是呢，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根据律法把它变成很细很细。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犹太人怎么过日子。那么犹太人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律法。所以摩西五经对犹太人来讲最重要的。好，第二点就是历史书。历史书就是从什么？就是从也可以说从创出立民生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以斯帖记，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历史书。然后就是诗篇，还有呢就是先知书。那么先知书呢，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大先知了，还有小先知了。所以大概来说呢，你整本的旧约圣经呢是律法书，再加上历史书，再加上先知书。那现在我们注意，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读这个圣经，他怎么读？当他读到十条诫，读到这个律法的时候，读到这个律法书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我们的主把它综合起来，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十条诫，什么叫做神的命令，什么叫做神的律法呢？这个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讲什么？我们的主特别那些律法师，就是懂得圣经来找他麻烦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和他们讲字句，不是和他们讲613条法条，不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圣经像六法全书一样，不是。如果这样的话，人根本就做了字句的俘虏。但是呢，今天主所给人乃是那个灵，因为神当初不是要捆绑人，神给人律法，与神是不是废掉律法？神没有废掉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看律法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你如果去读四福音的话，我们的主对那些律法是怎么回答，他给他们的最后归纳起来，我们主怎么说？他说什么是律法的总纲呢？什么是，你如果读整本的律法书，你看你发现这个十条诫到底总纲在什么地方，非常清楚。十条诫是两个法版，一个法版四条诫命，一个法版是六条诫命，一个是对人的，一个是对神的。那么现在你把这个十条诫，或者把整个旧约的律法，你怎么提起来的呢？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两句话。第一，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就是第一个法版。第二个法版呢，就是爱人如己。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本的旧约，如果今天你讲的律法的话，就是这两条。那么现在，如果你能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能够爱你的邻舍，那让我们记得，现在你就清楚了，原来呢，这就是律法的总纲，这就是整个律法书的精髓。那么还有，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当然不错，今天我们的邻舍爱人如己，那么那就是爱我们的邻居，这原文就是要爱我们的邻居。但是爱邻居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吗？这就是主耶稣，就是律法师问说，谁是我的邻居呢？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落在强盗里，落在强盗的手里，被打了个半死，然后利未人过了去了，祭司过去了，都不理他，然后撒玛利亚人呢，来这个就给他油，给他酒，裹了他的伤，然后我们的主就问律法师说，谁是那人的邻舍呢？那么当然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呢，主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那现在我们读圣经常常读错了，我们以为说我们也要做撒玛利亚人，我们也要把油跟酒给你，不能说完全错，但这是我们普通领会是这样领会的。但是事实上呢，不要忘记，真正落在什么？落在强盗手里就是我们这个人。谁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的主是撒玛利亚人，他把油和酒给了我们，裹了我们的伤，把我们放在客店里面，就是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有一天他还要回来。所以呢，谁是邻舍呢？我们的主是邻舍，所以你就照样行吧。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要做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那个出发点还是从爱我们的主开始的，因为我们的主是第一个撒玛利亚人，是最大的撒玛利亚人。然后今天因着他爱在我们里面，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撒玛利亚，我们就能够帮助别人，我们就能够给人油给人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基督徒有没有废掉旧约的律法呢？没有。所以总纲完全成全了，但是呢，这九条诫命里面有九条都是十条里面九条是道德的，一条是禁令，这条禁令呢是和道德没有关系的，那这是行政的命令，那就是安息日。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十条的诫命乃是西乃山的约，旧约乃是神和以色列立的。那这个约有条件，就是任何一方毁约了以后，这个整个的约就无效了。所以当整个的都无效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今天那个守安息日这条就没有了。但是因为我们的主是把人带到精髓里面去，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像旧约一样守住字句，但是仍旧不可以杀人，仍旧要孝敬父母。因为什么？因为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应当爱人如己，你看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主耶稣没有废掉律法，反而成全了律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地能够废去，律法一每一点每一话都要成全。如果废掉这律法中最小的，他的所以这个主耶稣说，如果有人要是废掉这其中这个，如果要是有人这个怎么讲，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所以就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了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来做什么呢？是做旧约没有做成功的。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需要主耶稣来成全。所以我们刚才说过，旧约先知但以理书没有完全打开，到了新约才打开的。那么律法在旧约有没有被成全？没有被成全，到了新约才成全。为什么？因为当初的以色列人，当初神对以色列人只有要求没有供应，这是律法。但是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就是生命，他就是那个能力，他就是供应的能力。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因着主耶稣的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所以那个生命很自然的能成全律法，能爱人如己，也能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新约。那么等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到了新约那个要求更高了， 旧约呢是说你要恨你的仇敌，新约是说要爱你的仇敌。旧约是说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到了新约呢你要转过第二个脸，意思就是告诉我们里面的生命呢是超过这一切。这就好比说旧约如果你满足了，你都遵守了律法，你是考60分，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你是考100分，你考100分自然你满足了60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在哪里。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律法，当我们读旧，当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读律法书的时候，他就把它分成613条，然后就变成更多更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变成了人的遗传。可是你看见我们的主所看见的乃是什么？乃是那个乃是什么？乃是那个神话语的这个精髓。所以这个很清楚，你读圣经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那么第二点呢，讲到历史书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过，我们不再重复了，是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他是转移时代的。因为什么？因为当他读历史书的，他能看见什么时候是祭司时代，什么时候是君王时代。那么大卫没有错，他吃了陈设饼桌子没有错，因为时代已经转移。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撒母耳呢是行在受膏者，就是大卫的面前。那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受膏者，在新约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所预表的就是大卫。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当我们读旧约圣经，不能光读的字句，我们的主很明显，从这就是我们所说读圣经所说的预表，就是真的大卫。所以你发现说今天现在是大卫，真的大卫，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掐了麦子，那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的大卫。现在我们的主就借着这件事要给我们看见说，到了我们的主来的时候，时代改变了，从新约从旧约就转到了新约的时代。所以今天我想在我们身上应该没有守安息日的问题啊，甚至连主日都不是守，有的人把主日当作安息日。我记得这个在伦敦呢，有一班弟兄姊妹，你如果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到那里，到伦敦的话，他们没有一个人去接飞机的。那我们从前在美国不小心啊，在一个弟兄家里，这个我那人呢，礼拜天一早起来洗衣服，就后来被骂了一顿，啊，就说不可以，你怎么可以犯了安息日？那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用主日代替安息日，不是。安息日是消极的，是个禁令，主日呢乃是在7天里面，你知道有一天你是完全奉献给主，是主的日子，所以你因为爱他，你自自然然的你把那一天分别出来聚会捐献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主日跟安息日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想很清楚哈，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也读圣经，主耶稣也读圣经，但主耶稣呢乃是带我们进入圣经中的灵，圣经中的那个精髓。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刚才我们看过了律法，我们也看过了历史，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先知书。那么我们讲过了，如果你仔细的读先知书哈，我想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你记不记得啊，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的主啊是很熟悉但以理书的，尤其是第二章那个大人的像。所以呢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读一段圣经就可以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21章，从20节，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啊，很快的读一下，然后我们很快把这一点把它结束了。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人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讲预言，现在我们主耶稣站在最大先知的地位，这就是祭司，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预言什么呢？预言就是将来有一天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兵围困，然后在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你知道我们主的预言果然应验了，这个预言呢根本不在旧约里面，这个预言有一部分呢 不要错，不要忘记，有一部分是在哪里？有一部分是在这个，等一等啊，有一部分，我们要承认说，这有一部分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啊，所以你要看清楚，我们的主在这里说预言，但如果你读但以理第九章的时候不清楚，那个时候不清楚，但到了我们的主说的时候就清楚了。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你就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然后以色列就亡国了。从那个以后开始，以色列人就漂流在全世界。那么这是主在那所说的预言。那么在主说这个预言的时候，这个事没有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旧约的预言不够，要加上主耶稣的预言，然后呢，你这个旧约的预言才会看得更清楚。那么弟兄姊妹知道，这个预言呢，果然在主后70年就应验了。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呢，在那个主后70年呢，罗马的将军呢就把耶路撒冷城围困，放火烧了，然后屠杀了不知道多少犹太人。最稀奇的就是没有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没有一个基督徒呢？就是因为他们读了主耶稣的预言，所以在最重要关口的时候，他们通通逃走了。那包括是与这个老约翰在里面，他就逃到了以弗所。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是什么事？这些人他大部分的基督徒是怎么逃走的？就是因为听见了主耶稣的预言。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主所说的预言。然后呢，他说到了那个时候要赶快逃。那在犹太地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所以如果你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围困了嘛，如果你在外面，千万不要进城。但那个时候犹太人还很糊涂啊，他们说这个城一定不会灭亡，所以呢，那时候刚好过逾越节啊，结果他们通通的拥进来了，拥进来那个连那个罗马兵丁都傻掉了，这个时候应该人进来跑才对啊，但他们因为觉得他们的城不会灭，所以他们通通拥向耶路撒冷城，那么结果他们说好，我们把城门打开，让他们进来。那就在城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就讲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不抓人。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基督徒就跑出来了，那么那些犹太人呢反而进去了。那如果那个时候有基督徒听见主所说这句话，在乡下的不要进城，你看这就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所以可见呢，圣经里面呢特别讲到报应的日子，就讲的末日。那么这个是以赛亚书的话，也是但以理书的话，也是以西结书的话。所以可见主耶稣认为旧约里面的预言都应该应验的，而且呢要应验在将来。那么他就特别把这一段加上去，然后呢弟兄姊妹，他就特别说到将来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果然不错，你知道罗马兵丁进去这个占了那个地方以后，把火把这个殿烧掉，后来后悔，他们发现原来很多的金子银子在里面，所以他们就下一个命令，把所有金子银子在石头块中间的通通把它拉开，缝敲开，然后呢把金子银子拿出来。所以果然像主耶稣所说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这样一直读下去的话，你很明显的看见我们的主相信旧约的预言，而且知道这个预言要一直往前的。那么现在那个预言怎么样能完成呢？乃是借着我们的主的启示。所以如果你再这样读下去的话，你如果这样读下去的话，那么好了，那么你就一直这样读，再一直这样读。比方说这个，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的日子满足了。那现在我们主的说预言一直说到1967年，你知道这是第一次经过了1900多年，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到现在终于回到他们自己的主权。然后主耶稣再说下去，就说到将来大灾难，所以这个大灾难是当初的，也是将来的。然后呢，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都要将临到世界时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是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要驾云降临。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话。那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不妨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20章，翻过来第17节，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都知道这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犹太人所弃绝的主耶稣，他已经成了房角的石头。然后下面第十八节，凡掉在这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最后有一块石头要砸在那个尼布加尼撒所看见那个大象的身上，要把它砸得稀烂，所以金银铜铁全部就飞掉了。这是什么？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以你如果仔细这样读下去，所以第二十八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昂首昂身挺手，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那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个毁坏行毁坏可证，比方说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讲到什么？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就是告诉我们敌基督呢，他要把偶像放在耶路撒冷，放在圣殿。那么很清楚很清楚，主耶稣圣经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这就是应验但以理书第九章所说的。第九章那里给我们看见，不是有多少呢？有七十个七，然后呢，到时候到最后一个七的时候，那么敌基督怎么样？要把什么？要把像偶像放在那个地方，放在圣殿里面。这就是这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所以这里很明显讲到什么？讲到敌基督。老约翰就是根据主的启示，现在他能够把事情干得更清楚。起头呢，我们不知道69个七跟最后一个七什么关系。那最后一个七呢，就是整个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而且给我们看见那个七是代表七年。那不止如此，也给我们看见许许多多。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他读了启示，他读了这个但以理书，那这些话在他的里面。那么当他用这些话来往前看的时候，他觉得看得不够远，现在神需要借助他看得更远。那这就是把整个东西解开了，起头有一点点影子，但是呢，现在我们的主是把他看得更清楚了。起头那个先知但以理，这以赛亚跟这个耶利米，他们看前面有两座山，以为是一座，因为等到你真的近看的时候，原来是两座。原来弥赛亚有两次来，但是对于这个先知们，他们看不清的，以为只来一次，所以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就是弥赛亚。那现在我们主要给他们看见，事实上你再往前看的时候，有两座山，第一座山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呢是第二座山，中间有个山谷，就是这中间的时间。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来明白旧约，来明白圣经中的预言，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认识。然后你再读下去，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我们知道这只是以色列复国说的，但是呢，这里很稀奇，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那除了无花果树之外，还有别的树要发芽的。那么好了，你去读圣经，刚好但以理书第四章，那是给我们看有一棵树给砍掉的，只剩下树墩。那么你如果读第四章，你知道将来这个尼布加尼撒要醒过来，那就是告诉我们的巴比伦要复国的，巴比伦要恢复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1948年以后，不光是以色列要复国，而且伊拉克要复国，巴比伦要复国，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伊拉克。那你看见今天巴比伦城被重建起来了，你看见没有？主的话是何等的可靠，主的话一直是说到今天。然后呢，他下面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这个话是 Logos。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但以理书是 Logos， 现在把这些话加在一起，新约的这些预言也变成 Logos。 所以不要忘，这就是圣经。那这个话呢，是不能够废去的。那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如果这个无花果树是1948年，我们知道1948年这个以色列复国，所以很多人就根据22节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只要世代一过去就完了，就来了。所以呢，有的人就说啊，在圣经里面的世代是40年， 所以如果1948年呢，这个以色列复国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呢？1948加上40多少？是1988年。那这就是为什么前一段有人告诉我们1988年主耶稣要回来，结果没有回来。那么你说，那么这个怎么办呢？有的人就找别的解释，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最简单的，让主自己怎么解释，好不好？你看看路加，这个同样是路加福音嘛？你看路加福音主怎么说？你看11章，好吧？你看11章，路加福音11章，你看啊，第50节，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之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迦勒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那这里有一个这世代，那么很奇怪，历世历代所有的罪要在这世代，这世代就是我们主耶稣所在的世代。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问这世代什么？这世代就是接受历史那个世代，接受历史的世代就是旧约圣经所说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就是圣经所说的弥赛亚的日子。但是请我们记得，犹太人以为主耶稣只来弥赛亚只来一次，所以他们讲的主的日子都是指的最后说的。但是今天主给我们看见，弥赛亚的日子乃是弥赛亚第一次来跟弥赛亚第二次来中间的日子。所以这个世代有多长呢？这个世代是从主耶稣那个时候说话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为止，这就都是那个这世代。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想到是1988年，没有这个可能。因为这个话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主耶稣讲了这世代，那就是指着要结束以前的。那么好了，大灾难就把所有的审判都倾倒在他们身上，那么这样才读得通。这次你读到这个启示录，当然就能读得通，那就是大灾难。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流了这些血，最后呢神要算总账的，那么这个就是大灾难，是空前绝后的灾难。所以这些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你根据主在11章所说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现在我们主给了我们很重要的钥匙，他不只给我们看见那些字句，犹太人专门抓着字句，既然是弥赛亚的日子，就只是最后终点说的。但是主给他看见说，我们的主是来两次，因为这句话是应验在他身上。所以让我们记得，主很明显给我们看，他就是弥赛亚。那么感谢主，主已经来了，他是神的羔羊，他将来还要来，乃是大卫的世子。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一段的日子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幕后的日子，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主的日子。那今天呢，我们是幕后日子中最幕后的一段。因为什么？因为1948年以色列已经复国，然后前几年，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伊朗跟这个波斯啊，这伊波斯跟这个巴比伦呢，这个就是波斯把巴比伦灭亡，那是第一次伊朗跟伊拉克的战争。那么结果我们知道，前不久又一次伊朗跟伊拉克的战争，刚好当中经过多少？刚好当中经过2520年。那么你看见说，果然呢，今天伊拉这个巴比伦又这个抬头了。那换一句话说，其他的树呢也发芽，所以我们就要下天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主给我们的望远镜，他说的话是一直应验到我们今天的。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你看见如果没有主说的这些话，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旧约的预言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说预言是那么重要的。我们还，如果你问新神派的神学家，他们认为这个根本是不可能。你如果去问有的基督徒，他们认为神已经把以色列人废去了，现在神是用教会来取代他们。所以今天以色列所发生的故事乃是偶发的事件，这是错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如果来看的话，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是把那个望远镜的镜头更往前推，而且推得看得很清楚，给你看见前面两座山中间有山谷的。换一句话说，但以理或者以李希杰所看见，以为两座山一座山，因为他们看得很远。现在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些现在最经应验在你们的耳朵了，所以你们已经看到第一个山峰， 现在还有第二个山头。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他要驾云降临，那就是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马太福音24章，没有路加福音21章，但以理书根本读不懂，有很多地方我们还是糊涂，对于敌基督搞不清楚，那个小脚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谁把敌基督讲得最清楚呢？就着字面来说，约翰1、2、3书讲得最清楚，就着图画来说，启示录讲得最清楚。所以现在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对我们那么重要，因为启示录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他对谁说呢？对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就对他们说预言，就把那个镜头再往前推。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用新约、用主耶稣这些话再回头来看预言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个光打开了，那个启示来了。本来呢，但以理书是封闭的书，现在呢，弟兄姊妹，因着主的话，所以叫约翰得着启示。因着约翰得着启示，他就把最后七十刻记的最后一个期给我们看。然后弟兄姊妹，我再说，在但以理书你根本看最后期看不清楚的，现在好像把镜头看得更近，你知道说那个里面原来七个期是2520天，那么3年半大灾难就是1260天，也就是42个月。然后那里给我们看见有什么呢？有这个第一只兽起来，有第二只兽起来。那今天晚上我们会给弟兄姊妹看见，实在说来，约翰所看见的就是但以理所看见，不过他把约但以理所看见的把它加起来，把它综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不光是字句的，乃是把我们带到神话语的精髓。不要忘记，预言有预言的精髓，神的话有他话语的精髓。所以你读到约翰启示录有一句话很宝贝，那就是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对我们讲预言呢？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到底我们的主对于我们的帮助，他刚才我们所读的都是榜样，我们的主怎么读圣经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底主给我们的命令，关于这个读圣经的命令是什么呢？我想我再举一点好不好？这个很重要，我不愿意漏掉啊。刚才我或者回过头来讲，我们拿约拿书做例子吧。那今天如果你读约拿书的话，你很可能会注意到约拿我们很注意鱼，就是说把重点完全弄错了啊，或者这样，我可以说完全把它弄错了。比方说我们每次读约拿书的，我们都是想到那条鱼，所以那条鱼要比这个约拿还出名。那么而且呢，读完了就完了，然后我们就对约拿书根本完全不明白，我们不知道约拿书怎么会用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你有了思想，你也看到了事实，但你就不懂得那个背后的精髓是什么，到底为什么神把约拿书给我们。那么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主对于约拿书啊讲了两句话，那两句话刚好是两把钥匙，把整本的约拿书把它抓起来了。那这个就是怎么样进到神话语的这个背后的这个灵。我现在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第12章第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这就是这个世代，就是主耶稣回来以前的这个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约拿3天3夜在地里头，这是神迹，在鱼肚子是神迹。那么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3天3夜在地里面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那个教训，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只是约拿书第1章跟第2章。那么到底第3章和第4章讲什么呢？就是下面主耶稣要给我们的一句话。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11章，你看《路加福音》第11章，你看第11章29节， 末了哈，末了好了，第二十九节末了，除了约拿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三十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世人的人，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请我们记得这一句话跟马太福音不一样的。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说，约拿有一个神迹，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那么然后呢，这就是预表说主耶稣怎样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是一件，这是第一章和第二章。但是呢，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拿是为了尼尼微人成了神迹，就是约拿这个人是个神迹，明白吗？前面是告诉我们说约拿他在鱼肚子那件事情神是神迹，现在呢，约拿这个人就变成神迹。前面告诉我们说，那个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是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这里告诉我们，对这个世代来讲，人子变成了个神迹，人子这个人就是个神迹，就好像约拿就是对尼尼微来讲是神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吧？前面主耶稣所讲的话，就是钥匙开启了前面两章，现在第二句话开启了后面两章。那么前面两章我想很清楚，你知道约拿怎样在鱼肚子里面，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表，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怎样从死里复活。但这个不是整个，不是整个什么，不是整个这个约拿书的教训。约拿书教训还有第二部，还有第二部，第二部分，那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约拿这个人现在变成什么，比对尼尼微来讲变成神迹。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约拿不过到尼尼微去，尼尼微是很大的城，他完全是个外国人。圣经告诉我们他只有五个字，而且那个五个字呢，是那只有希伯来，在希伯来文只有五个字，所以他勉勉强强也许他用了五个字要对尼尼微人在那里传福音，而且他用的腔调还是外国的腔调。然后他走了整个的尼尼微城，圣经告诉我们说全城的人都悔改了，有没有可能？所以今天很多不信派认为这个没有可能，这根本是，这根本不是，所以约拿根本就是神话，没有这个可能。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根据主耶稣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你读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约拿再从鱼肚子里出来，请我们记得他对于尼尼微来讲就变成神迹了。那么好了，你记得吗？那句话是谁给他的话？那句话是神给他的话。那么你要记得，现在神就是给他那么几个字，他就是因为顺服神那几个字，他就那么走一趟，结果全城人都得救了。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就好了。我们只要讲几句话，讲我不会讲台湾话，我只要讲五，只要讲五个字，然后终于走一趟，大家大部分都信主，那是多好的。那么我们要为什么约拿能够这样？非常的稀奇。你我要相信，当约拿从鱼肚子里出来的时候，虽然他是好的，但是他身上带着伤痕的。这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所说十字架的伤痕。当他在那里走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就是把神的话忠实的来告诉他，也没有加酱，也没有加油，什么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是因为你口才好，不是因为你会讲，乃是问你这次是不是完全顺服主的话。主说给你这几个字，你这几个字就这样做了。当你真的这样顺服的时候，你看见你这个人就是个神迹。当你那样走的时候，你知道对于整个尼尼微来讲要轰动的。为什么？因为整个尼尼微城，整个全国上下，他们是相信鱼神的，他们是拜鱼神的。结果这里有一个人在鱼的肚子里面竟然没有被消化，而且能够被扔在这个海上，而且能够为神传福音，弟兄姊妹，对他们来讲是个神迹。虽然他身上带一个伤痕，但是每一个伤痕告诉我们说他是从鱼神里面出来，鱼肚子里面出来，对他们来讲这个鱼简直就是神的。那既然约拿没有死，居然约拿今天能传扬这个福音，所以从上到下他们通通归向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记得，今天我们如果读约拿书的话，这整本书的经历，整本书就是给我们看见两点。我们的主现对这个时代来讲，他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神迹。 也对整个世代来讲也成为这个世代的神迹。那么如果约拿是形容我们，约拿如果是代表我们，这约拿当然代表我们，约拿不信嘛，约拿神叫他往东也往西，我们就这样，神叫我们往东我们拼命要往西。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很难管他，有一个孩子你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叫他往西一定要往东，所以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如果要叫他往东的话我刚说你往西好，哎，结果他刚好是往东。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像约拿一样，我们不能顺服，而且我们在一个很崇高的理由底下我们不背叛了我们的神。但是你看神有没有办法，神有办法，神让我们有一个经历，乃是死而复活的经历。那现在等到我们有了经历以后，你看见吗，那个十字架的伤痕在我们身上，那个伤痕对于这个世界要成为神迹。所以定什么叫神迹呢？神迹就是是神干预了，神动了他的指头了。那么现在借助死而复活的经历，把我们有一个经历，就像约拿一样，约拿本来是不顺服的，结果能够变成顺服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很清楚，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读约拿书的时候，你看是两把钥匙，不是一把钥匙。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的主只要点这两点，就把整个约拿书点起来。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懂得约拿书的话，那个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钥匙才可以，因为我们要找的那个钥匙是能够把整本的约拿书为我们解开的。好，那最后我想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要提的，就是刚才所说都是主的榜样。那最后我想我们散会以前，我们很快的用几分钟就可以，我们主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教训，对于神的话我想非常清楚。第一点呢，就是你记不记得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为整本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什么叫做预言的灵呢？预言的灵就是你在神的预言圣经的预言里面，你看见了我们的主。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然而你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每次来到圣经的面前，我们什么都懂了，但是我们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能把圣经分析了，综合了，变成一门学问了，但是主怎么说呢？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得生命。所以可见你光是把圣经懂得了，圣经明白了，而且也查考了，头脑都装满了，如果我们没有来到主那里得生命的话，你知道我们还是枉然。换句话说，这些不过是 logos， 不能成为我们的 rhema。 那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到主那里得生命，就是到主那里得 rhema。 换句话说，只有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然后我们所有的 logos 才会变成我们的 rhema。 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 rhema。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再重复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的难处。他们有 logos， 他们把神的话分析了，综合了，就是没有来到主面前，就是没有生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来到主面前，我们就会得着生命。那么我们如果翻过来第六章，还有一句话很重要，第四十五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听见了圣经的话，而就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你不能光停留在听见学习的阶段，凡听见的学习的，一定是到主面前来的。所以一定是与主更近，一定是与主更亲的。凡是来到主面前的，他一定得到生命的。结果你看见圣灵就在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把他的 logos 变成我们的 rhema。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主一再说到我这里来。那这个呼召不要忘记，这个呼召不是叫到我来这得安息，乃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是，但是怎么得生命呢？是因为你是研究圣经，你是研读圣经，你是查考圣经的。这个圣经是做见证，你不光要这样做，你还要到我这里来。犹太人就是读了圣经不到主那里来， 光有圣经的字句，没有里面的生命；光摸着外面的，没有摸着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字句是杀死人，只有灵是叫人活。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主对犹太人说的，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有圣经的知识，他们觉得他在讲什么我们根本就不懂。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在这个时候，主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天上的粮，他就是我们的玛纳，他就是天上的粮。所以我们接受他，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还要天天来到他面前。因为玛纳什么意思呢？玛纳是每天都要来支取的，而且隔夜的玛纳就臭了。换句话说，每天来到主的面前，每天主都会给你新的启示，给你新的亮光。所以每天我们一定要早起，意思要殷勤，每天我们都要拾取玛纳，就是我们都要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就是降下来的粮，就是生命，生命的粮。所以就总福音来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们不必再死了，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相信耶稣的结果。但是呢，主说你们研究圣经，你们查考圣经，你们还要到我这里来。那就是说我们天天要早起，要拾取玛纳。当我们拾取玛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玛纳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就是我们的供应。所以我再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一天两天拾取的，不能，因为你隔夜了玛纳就臭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仍旧不错，十年前神启示给你，但是十年前的不能帮助你今天的，每天都得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箴言里面告诉我，我们应该天天在智慧的门口等候，在智慧的门口仰望。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要从主那里得到生命，就是瑞玛。所以再说，瑞玛是要到主那里去的，不是你听见了就够了，不是你学习了就够了，不是你有了神的教训就完了。什么叫做神的教训呢？神的教训就是神的教训就是说他听见神的教训是说他听见父又学习的啊，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那有了教训了，有了父的话，而且你又学习了，但是怎么样，这个人就自然就到我这里来，他就可以从主那里得到生命。所以学习是应该的，为了 Logos 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听，要问，这是我们该做的。但是最末了要记得，我们一定要来到他面前。那这一点是我们主对我们的呼召。那末了一点让我们记得，那就是当我们的主我们好不好，我们看看那个约翰的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想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哈，就是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那这里给我们看新约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旧约的话，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包括但以理书、耶利米书，包括以西结书，包括小先知书等等。但是呢，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好，下面我们看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你看见没？犹太人只以为基督是荣耀，不以为基督不需要受害，他们只要是荣耀的基督，他们不要受苦的基督。他们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二十七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就是从摩西五经，从整本旧约开始。下面记得，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的主复活以后给门徒们的教训，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要读主的话，你看见神的话乃是最重要的，凡是指着基督所有的话，都被他讲解明白。换一句话说，基督乃是整本圣经的钥匙，你如果没有用这把钥匙的话，整本圣经不懂。所以难怪马丁路德说一句话，他说解经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带着基督与你同去。什么时候哪一段圣经你不明白，你应该看见基督就是那一段圣经开启的钥匙。所以你看见没有，主给我们看见，你就是读旧约的先知，你就是读预言，预言的灵还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光读一些好奇的思想，光读到一些啊，到底灾前背题灾后背题等等等等，如果没有看见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就枉然。而且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现在圣灵已经来了，那么秘诀是什么呢？秘诀乃是给我们看见整本圣经都是为着基督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解经的方法，就是基督解经。什么叫做基督解经呢？基督解经就是说，基督乃是整本圣经的钥匙。如果你在这一个以外，如果你找出什么东西都还不是重要的发现，那个整个神话语的精髓，整个话语背后的灵乃是基督。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你每次不管读哪一段圣经，我们都应该遇见基督，然后你看见基督对我们说话，你不只听见了，我们也被改变，因为我们敞着我们的脸，结果我们就荣上加荣。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我们再翻过来，就是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主耶稣讲过一次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么弟兄姊妹，先知的话当然指的预言呢，律法的话和诗篇那一定指的预表了。凡是指的，比方说逾越节就是指的基督说的，亚当也是预表基督，所以保罗能告诉我们亚当是预表基督的。那么然后呢，你能看见说亚当与夏娃的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奥秘。那么这个保罗怎么看见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指着基督来说，所以否则保罗怎么看见？所以不光是先知，不光是预言，诗篇上的话，诗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是虫，我不是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所以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你要看见都是指着我的话，有的是预表，有的是预言，有的是比方，有的是比喻，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叫我们看见基督。弟兄姊妹，这个乃是非常要紧的。然后下面说什么？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你怎么明白圣经呢？就是你从创世纪开始，凡是能够指着主的地方都应验了。那这个需要主开我们的心窍，一开了那个心窍，我们一有了钥匙以后，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然后我们才能够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给他从耶路撒冷直到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时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今天我们才能应付2000年以前那个能够把台湾福音化的那个工作，才能够这样做，否则你拿什么来传扬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在我们主的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榜样，而且有很清楚的教训。我再说弟兄姊妹，因着主从死里复活，现在我们没有可能，不可能，我们不可能以为说主对我们教训像苏格拉底、像柏拉图一样，因为那些经他们都躺在坟墓里面，只有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神的话是超自然，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Logos 是起点， Rhema 是重点，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Logos 是根基，这个 Rhema 乃是丰满。你把 Logos 推翻了，你永远没有 Rhema。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一班弟兄姊妹不读圣经，光是要圣灵充满，结果你看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在哪里呢？你把 Logos 废掉了。所以只有这个准确的 Logos 再加上活泼的 Rhema， 那么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就得着神的话，我们就得着生命，我们就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我们主所留给我们的榜样是那么清楚，主所给我们的教训也是那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就只好停在这里。我本来有一个雄心今天早上讲保罗的，那我想最后我们今天恐怕只能把保罗跟约翰的浓缩在一堂讲，那就是今天晚上啊。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用最后的一段时间来看保罗跟这个约翰他们所给我们的榜样。但是我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太宝贵了，但愿主把这些话能翻译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觉得我们来到这一段神的话，就好像来到至圣所，好像来到圣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鞋脱下来。我们低头有些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为着今天早晨你把这些话启示给我们，我们向你低头敬拜。我们承认人的话是何等的残缺，没有办法来发表你的感觉，没有办法发表你自己的话。主啊，特别这一段，你是那样贼那样的活在神面前，那样的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个应当是个秘密，神圣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一次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借着你的四本福音书，借着新约的圣经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一点点你怎样活在神面，让我们知道一点点你是怎样根出于干地，你怎样的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把敬拜都归给你，这是我们本来不应当知道的，我们也不可以知道的，这是绝对神圣的奥秘。但是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向我们开启，我们说我们感谢你，因着这些话叫我们里面受激励，因着这些话叫我们起来做个跟随你的人，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还求你纪念今天晚上把未尽的话再继续向我们说，一直说到我们的深处，说到我们起来跟随你，说到我们起来做一个追求渴慕你话的人，说到一个做一个那个有福把做在被栽种在溪水旁的人。主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